欢迎回到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个星期举行的中共18大五中全会重头戏是确立未来5年经济蓝图的“十三五”计划。会上打破惯例，由总书记习近平而不是总理李克强来就规划进行说明，使李克强靠边站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其实自从李克强上任以来，他在习李体制中的地位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就称李克强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弱势的总理，但并非因其无能，而是出于无奈，往往扮演替罪羊的角色。那么中国经济决策者到底是谁？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是否真的弱势？面临哪些无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文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推出的经济5年计划，您认为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在多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是执笔者，在决策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请你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颠覆历史的现象，就是第一次由总书记而不是由总理对这个5年规划来做出一个说明。那么这是以前这个所谓“十二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再往前推都是总理，比如说什么这个李鹏啊、朱镕基啊，或者是温家宝啊，他们不仅是对这个5年计划做出说明，而且在之前他们是这个设置5年计划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显然这次习近平那个李克强被排除在外，在制定十五这个规划的时候啊，就不是他在负责，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亲信啊，他在这他这个所谓经济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刘鹤，就他少年的同伴，他中学的同学，现在的给他经济长纲的人物刘鹤在执笔。那么刘鹤做了这个东西，说是相当于习近平做了这个东西，所以习近平来做说明，把李克强就排除在外。这就可以看出来李克强的地位的完全不行，而且习近平身边就这几个人，军中是那个张又侠。下半个刘源，这个政府中呢是王岐山，那个经济上就是刘鹤，其他人不多，但他所信任的人也不多，说他必须呢就依重于刘鹤，对李克强是不信任的。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呢，在80年代就去年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它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就是讨论政策。我在中国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几次讨论，但是它不是决策机构。我就遇到过国务院的部长在会上顶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子阳，而赵子阳无可奈何，最后说就算我没说。它说明一个问题，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决策机构。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新建立了一个所谓深改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决策机构，而且它的功能强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也不过是深改组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一次十三五计划是这个习近平带领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还有林毅夫等人直接搞出来的一个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类似于总理工作报告，事先是在政府部门专家当中反复讨论协商，所以呢也不能说他就是习近平或者李克强个人一个人起草。因为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总理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我就发现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能够主导这个整个过程，因为这过程稿子会反复改多少回。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的一个官员李建革说过，说我们有时候就把第一稿重新塞回去给老头们，他们就认了。
嗯，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从这次五中全会的这个经济蓝图里面，您觉得是否能看出中共在面临这个内外经济困境的局面下是准备往前走倒逼改革呢，还是说往后退走回头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李克强代表的是前一种势力呢，还是说是后一种立场偏向于，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困境，但是呢掌舵的呢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那么习近平呢说自己读过这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啊，那么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习近平现在同样面临着一个这个内心的拷问啊，这个拷问就是什么呢，是往前走倒逼改革，还是说往后走走回头路。那么话呢，这对习近平呢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如果往前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进行政改，就要放弃一党之私。他如果要走想保一党之私，他要走回头路的话呢，经济就无法走出困境。 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从这个习近平的行为来看呢，习近平呢他提出来的他这个搞这个暴力救市啊，他搞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和做强，还有的话他重提共产主义，我的看法是从目前来看他是在走回头路。
嗯，好，听听杨先生的看法。
李克强呢是实际上呢是中共领导层中的唯一的一个正规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啊，他有现代经济的知识的这么一个背景，他的话呢他的所谓的这种这个克强经济学呀，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揣摩过他的基本总的思路呢是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呢他不愿意再重新走这个胡温时代的放水啊，印钞放水的刺激经济这一条路，但是呢他现在中国现在政府现在所有的救市的方案，所有的经济的方案都还是走这条路。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习近平在拍板，李克强呢他顶不住，他是无奈的。
嗯，好，
问题就出在了克强经济学。
嗯，
因为你有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指数的说法，
嗯，
那么习近平当然就不舒服了。
嗯，
功高盖主，
对，
这个是习近平是非常忌讳的，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李克强在经济上的权力的失去，
嗯，
决策权的失去，我觉得克强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原因。
嗯，
那李克强显然是个弱势总理，但是如果你说十三五计划里边完全没有这个李克强的声音，或没有他的介入，完全是大权旁落，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把这个起草的过程给大家做了介绍，实际上各方意见都有，当然主导是习近平，但是由于这次五中全会是把这个以前的工作重点从反腐还有其他折腾方面转到了经济建设，我相信李克强虽然不能改变他这个弱势总理的这个地位，根本上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他的位置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毕竟要进行比较这个务实的经济建设，那总理的这个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他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位置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刚才是哪一位？
我陈小龙，我想这个就刚才谈的这个所谓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嗯，
中国现在的经济局面是整个政权、整个经济掉在这个房地产泡沫这个大气球上头，悬在空中。如果往前走，这个继续这个往后退，这个把房地产泡沫捅破，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了。如果是所谓的深化改革，把这个房地产泡沫捅掉，我刚刚说反了，就是如果继续的吹这个泡沫，那么地方政府活下来了，银行要垮掉，金融危机会出现。如果是戳破这个泡沫，就是所谓往前走，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从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来看，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一个位置，我把它叫做背向未来，原地踏步。
嗯，
它的含义是说他们不考虑将来怎么样。
嗯，
对将来讲的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我们看到的公报里空话套话成堆，但是他们也不敢采取这个解决过去难题的问题。
嗯，好，
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原地踏步。
嗯，
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会议的宣传围绕的是这个什么生孩子政策。
嗯，
而也就是说环顾左右而言，他把核心问题掩盖起来不让大家看，甚至媒体都完全不讨论。
嗯，好的，好，我想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克强的这个弱势还是强势，然后再套回来讲这个中国经济哈。我们知道经济学人前不久呢是发表这个长文，称这个李克强呢是几十年来中国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哈。其实这个弱势总理之说是早就从他上任以来就一直有，那么我就想问，是听听陈伯公先生意见，就是他这个弱势的这种局面，您觉得是出于习近平的政治考虑呢，还是说他本身的资历经历或者是说个性方面造成的？你觉得是为何出现这样的这种弱势的这种局面？
对，
这个李克强成为弱势总理啊，并不是他能力不济，他跟习近平相比啊，并不比习近平差。比如他讲话可以全程脱稿，他可以中外数据信手拈来，他可以这个对这个国内经济发展娓娓道来，甚至对各种问题幽默化解，这都不是习近平所具备的能力。习近平说话都要看稿，甚至埋头读稿一字一句。所以说从能力上来讲，李克强并不比习近平差。李克强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他的背景，差在他的人缘，差在他的关系上。李克强首先他个性呢是一个比较温吞的一个人，团派出身的人。看他在地方上执政的时候啊，力求不出事，比如在辽宁执政，在这个河南执政，当时这个辽宁有一些矿难，河南有什么这个大火或者是这个艾滋，他都啊这个采取不作为的这么一个态度，就生怕出事。他的只想啊就保住自己，最后进入中央，平安进入中央。说这种个性就决定他非常谨小慎微。另外一个他的派系，他是团派出身，而团派现在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团派首先他是跟这个江派呢这个水火不容，所以说呢跟江派无法合作，同时团派又受了太子党的挤压，在十八大形成的人事结构对团派非常不利。李克强是硕果仅存的这个团派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他就显得势单力薄，显得隐孤，当时的汪洋和李元朝都被政治老人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被迫要跟这个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去这个联手，他无法跟江泽民的另外四个人去联手江派，而习近平呢又对他排斥，因为习近平跟他在以前曾经争斗过王储，双方埋下了心结。同时习近平这个人就这个又是这种好大喜功的人，喜欢塑造自己啊，搞一些个人崇拜什么的，说很不希望总理的角色查过来，说他在排斥总理角色。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下，说李克强一上任就已经被弱势了，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之中他这个一直被弱势，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办事员的角色，那讲得太好听了，太动听了，实际上他是个打工仔的角色，被习近平安排在打工。我觉得在这个讲了，习近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他都放手让周恩来发挥角色，像那些外交难题啊，像社会上的难题啊，都让周恩来放手处理，并不影响毛泽东的权威，而毛泽东可以悠哉悠哉思考大问题。而周恩来没有得到官媒的塑造，但是官媒对他仍然是很尊重的，说包括这次李克强虽然没得到塑造，但他党校去讲话，那个官方媒体却对他做出一些好的报道。我想这些报道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听上去也很不舒服，当然如果他很不舒服了，显示会小肚鸡肠。
好，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克强呢就是确实是李克强的能力并不弱，为人很聪明，他的问题呢是呢个性呢比较软弱，也缺少个人魅力啊，遇事的话呢这个顶不住啊，他是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弱势呢是相对于习近平的强势，他也无奈。确实是这个李克强的生不逢时啊，他接手的是这个江朱和这个胡温时代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多年的积累的这么一个恶果，然后的话呢他又的话呢没有实权，又只担虚名，所以呢他究竟是怎么弄他都什么。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被的话呢这个，所以现在外面就关于这李克强是不是要辞职啊，这个话说传的非常多了。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确实是有人要放风啊，要让李克强的话呢腾出位子来，让有人来站上这个位子。另一方面的话呢，李克强身体也不好，他确实也是觉得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嚼一个鸡肋的话呢食之无味啊，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风那就出来了。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党校的这种他这个做这个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啊，我觉得呢主要的还是中国官媒呢官方呢需要把李克强推出来，来为经济下滑没有达到7%的发展速度来那个辩解，来呢掩饰现在经济这个恶化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程度。而且呢我觉得也不排除有人给他挖这个坑，这个坑的话呢将来呢要让他来背黑锅。
好的。
但是对李克强来说呢，即便是下来也还是有好处，他何必去担这个虚名呢？但是呢李克强后面呢现在又成为党内反对习近平力量的李克强又成了这么一个招牌了啊，现在很多人替李克强打抱不平。
好的。
所以呢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再看。
刚才高文先生提到的说这个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这个讲话，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说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李克强在中央党校讲话回应这个中国 GDP 破7%的这个舆论，当时的中国媒体呢是把李克强尊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个报道中把他塑造了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形象。那么正好套上刚才杨建立先生说的，你觉得李克强的地位实际上还是有所变化，现在可能还是会习近平还是会极力的跟他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李克强，刚才有几位朋友说他能力很强，这个我倒是很难苟同啊。可能在官场上的谨小慎微，搞好关系，这些能力都比很多人都要强，要不然他到不了这个位置。
对，
如果说他能力强的话，在辽宁、在河南都会有表现，都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我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呢，应该说也平平。那当然你跟习近平相比，但是俩人又没有交过手，谁也不知道，对吧？因为这个李克强也没有真正的施展过他自己的才华在总理的位置上我觉得呢，可能重点在于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的排除这个李克强，就让他当这个替罪羊，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经济上主导是习近平，经济上出了问题，当然习近平要这个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谴责。而且党内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如果是经济出了问题，马上就成为他们攻击习近平的一个借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完全就要抛弃这个李克强，完全这个打击他，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从他自保来讲，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也不会轻易的就让李克强承担了所有的经济上出现问题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猜测的成分太多了。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
我能够补充一点吗？
好，请尽快。
我觉得李克强下台呢，是否下台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话呢，恶化的这个程度。如果说最后收拾不了了，必然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克强就可能成为替罪羔羊。
好，
当然。这样做对习近平的杀伤力也非常大，那么会弄不好会惹火烧身，这是个两难。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就是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面临这个舆论的压力，很大程度呢是因为今年夏天这个中国股市救市的这个举措，还有他早先说过人民币不会贬值，但是四月说了不贬值，八月份就贬值，所以对于外界对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实力程度大家有质疑，另外对于中国治理经济的这个手段和能力也有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成为这个舆论的监考的对象哈。那么在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李克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真的成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替罪羔羊。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各位的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我们上面的讨论李克强的时候，把这个弱总理和弱势总理给混一块儿了，这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所谓弱总理，就是说这总理个人的实力如何；弱势总理是这个总理在位上，如果大事不妙，他个人能力再强也白搭，他也还是弱势总理。那么在中国总理的个人总理当中，李鹏是个人实力最弱的，但是他不是弱势总理，因为他在六四当中镇压的坚定立场给了他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强势总理。但是李克强这样的情况，即便他能力这个不差，实力并不太弱，但是现在他是被整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给绑架，他救不了这个大萧条，不但他救不了，习近平也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情况怎么恶化，他采取的任何手段和政策都会成为对他的指责。所以他成为弱势总理，是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遇到这个大事所决定的，他的弱势总理是必然的。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当不当替罪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当提得太早。实际上前面提到他在中央党校做所谓第三次讲课，媒体高调的宣传，我认为就是因为在国外媒体上出现了对所谓替罪羊这一说的种种说法，然后中共呢为了维持高层的所谓团结形象，就特地安排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课，然后让媒体高调宣传来稍作平衡弥补。但是李克强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特性，这个特点恐怕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毛时代的周恩来的这个总理的这个风采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好的总理，比如或者说强势的总理，朱镕基的强势作为，还有包括甚至温家宝的这个亲民哈，都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理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在中国政府里面。但是在李克强身上体现的就更多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办事员或者是做事情的一个人的这种角色。那么我觉得，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像习近平这样的强权统治下，总理的角色未来是不是会向这个更多办事的或者办事员的这个角色转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中共的历史上，总理角色其实非常突出的。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是做了取四年，应该是做了将近26年的总理吧。当时有人那个民主派给他讲说他超过历史上的杜聿梅、房玄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总理。周恩来在他任内啊，处理了大量的棘手问题，就是他处理具体问题，毛泽东处理宏观问题。而周恩来这个，特别是在外交上这个施展手段，可以说当时共产党的中国的形象大为缓和，是一个润滑剂。而且他跟这个民主党派对这个跟其他方面打交道，也都是身手灵活，非常的柔软。那么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给毛泽东的执政呢，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柔软因素。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到了后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看看那个江泽民时代被称为江李体制或者江苏体制，而胡温时代被称为这个胡温体制，胡锦涛时代。那么温家宝只是排号第三，当时第二号人物是吴邦国，但是仍然被称为胡温时代，也就是说温家宝的角色不可忽视，起了很大的作用。胡锦涛也放手，但是到习近平时代，不是叫习李体制，而叫习王体制。李克强排名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但是并不叫习李体。前两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有日本开始叫习李体制，我说且慢，恐怕不是习李体制，我说恐怕是习近平体制，要观察一下。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王岐山的那个位置啊，比他更突出，这个跟他们当时的错位有关。本来王岐山最擅长管经济，当时因为政治老人的讨价还价，结果觉得呢就是要李克强上位，共青团要推一个人。那么李克强这个在竞选第一接班人那个输了，那么至少当个第二顺位接班人。那么李克强上去是为了排除干扰，就把王岐山调到一个非经济的位置上，是总那个中纪委。结果歪打正着，王岐山跟那个习近平配合起来，那个权力巩固，以打虎为名。而李克强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呢，却被那个就是说习近平的人马所架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根本呢不是总理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而是这个人事结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治的国家，它可以因人而异。说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因为习近平这么个个性，大权独揽、权纲独断这么一个个性，所造成了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弱化。李克强从总理变成了助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讽。
好，听听高文天比较一下李克强和前任各界总理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转变。
在中共的体制里呢，总理呢实际上就是个大管家。这个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就是说呢，这种总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那么要具体分析，在毛周时代的时候呢，他们俩是配合的是相当好，所以的话呢，这个一个人管大事，一个人管小事，一个人小事事无巨细，可以把任何的漏洞啊，全都给你堵在世界舆论前面，全都给你那个解决掉。所以呢，这是周的对于中共的一大这个贡献。但是到了江朱时代呢，这个特点呢又不一样了。江泽民的话呢，按说是大权在握，但是呢，江泽民知道自己在经济上不懂行，那么的话呢，让朱镕基来主管，放手让他干。但是大的问题还是把得非常紧的，譬如说，在他谈这个 WTO 这个对美谈判的时候，回来之后说是消气外交呢，马上就在党内就遭到批评。但是放手该还是放手干，所以呢，朱镕基我觉得跟这个江泽民的配合也不错啊。那么再往下呢，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温家宝呢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但是可以在胡锦涛的任内呢发挥他最大的作用。现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么一种，我看他角色非常尴尬，像个小媳妇儿啊，很可怜。他这个情况呢，主要的就是由于这个形势和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所为。
好的，最后请杨建立先生和陈晓龙先生分析啊。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库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呢，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 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治下的这个集权这个威权统治和中国所要求的这个经济开放经济改革的这个目标是有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他的任下要提升经济，同时又要又要做好一个总理，又要服从他这个领导，中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任何总理来说，您的看法是什么？
任何总理在中国都是非常难做的，包括周恩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不能够逾越一个红线。我想每个总理心里都有很多的苦处要说，但现在不去管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中国的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来考虑。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经济要下滑啊，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我们要接受它。那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马上出现了一个合法性危机。合法危机就是说，你长期的经济发展，你不是是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吗？现在在哪里了？第二，经济速度一放慢，马上这个被剥夺的民众的痛苦就会更加的痛苦。这时候就会出现你预测不到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家要仔细看，里边有几次提到了共享，实际上它要考虑社会公正问题。要是把以前非常大的社会不公就是要进行更正，但是问题就来了，怎么更正？这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你政治体制不能解决，在整个实行社会福利各种过程中都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各种腐败，使得这个福利不能够进行。这个而且如果它不可能改变现在的经济上的根本的这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权贵结合，这个权钱结合的这种状态，这时候这个腐败又要滋生，老百姓又要受到剥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未来可能如何来管经济的问题的根本是政治上怎么做。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在未来的五年内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华盛顿智家智库对中国的问题的了解不但肤浅，而且有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问题是什么。所谓问题什么发生，这篇报告说中国经济阴云密布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威权统治，这个说法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中国阴云密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是那样。所以问题的下一个层面就是，那么既然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阴云密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报告其实讲不清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前面也提到一点，整个政权也被这个阴云给绑架。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想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它的代价大到这个政权无法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政治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因为中国今天哪怕明天早上习近平宣布民主化，中国选民开始投票，但是中国这个大泡经济泡沫依然存在，仍然解决不掉。并不是有了民主选举，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经济问题就自然消解了。积累了几十年的经济问题，它的消化过程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威权还是民主，都需要不断的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是民主政府，那可能需要好几届政府接连不断的下台，才能够消化掉那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沉重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此时此刻以把习近平的威权当作一个解决消除威权是当作一个唯一的这个钥匙或者什么这个门把手。
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换政权也没有。
好，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请陈伯公和高文先生来发表评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